有这打得你啊昏头转地的。现在的戒团也是用爱的教育啊。那么中国大陆我不知道了，我没去过，我不知道了。哦，台湾现在目前都是这样子用讲的啊。老和尚说，以前的人求法虽然受尽辛苦，但却能借此增加身心的能力，作为他们的日后担负弘法度众的资本。师父年少的时候参学行脚四方，也是历尽鸡皮，加上病魔缠身，也是这样磨练过来的。只要有实际的修持，自然有诸天护法的拥护，否则师父整天在这里闲坐，又凭什么每天都那么多的信众上山顶礼拜呢？某某就回答了，说建业老人后来能得三昧老和尚的众为啊，就是委托啦，扶树戒传，广传律法，任劳任怨，实在得力当初参学的时候的磨砺啊。所以说吃的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啊。这个孩子啊肯吃苦，我就说这个孩子啊真的有救啊。这个孩子啊肯为大众这样服务，那像我们的目前留下，哎呀法师都很好，我看这个哦，这个华念师就为着这个冷气啊，那奔波啊，那啊，所以哎呀，全身都很满身大汗，啊，也是这样做，很好，非常好，哎，所以啊，在这里的法师啊，都有他的特色，那能留下来的啊，所以古时候的人讲了一句很了不起的话，就是。僧团待不住的出家人本身就不是一块料子，这不是我讲的啊。在僧团待不住本身就不是一块料子，这古时候人讲的，不是我讲的啊。听得不舒服你可以找古时候的人理论，我没有这种能耐啊。意思就是说鼓励我们要住僧团底下啊。老和尚说，不错，我们参学并不是在参别人能给我们什么啊后代好处优厚的待遇，诸位是要从吃别人的亏中去参，肯吃亏你就学会了一切。这个吃亏的含义很大，度量大的人肯吃亏，无证的人能吃亏。诸位，越接近佛的人越能吃亏，越接近佛的心境吃大亏就成佛。你怎么伤害他，通通赞叹你，他都想要救你，从来没有怨言。哎，不过这当然是我们出家人可以这样了。你在家人，你就要看状况了啊。这个人就明明是很恶直，就一定要把我们的财产搞掉，把你的生命伤害。那当然你就要衡量啊，用般若的智慧处理呀、啊，是不是？哦，出家众因为也没有什么啊财产啊妻儿。啊，怎么样？这些啊，那这都是常住的东西呀、啊，啊，那么在家居士不一样，那还是要忍辱，要学吃亏。但是威胁到你的生命和财产的时候，你要用般若智慧去处理。实在不得已，你走上法律途径，这是不得已的，啊。千万千万不要叫一个杀手去把对方干掉，哦，这个就很糟糕了。就算今天法律哦查不出来，你派一个杀手 去把对方干掉，就算法力抓不到你，因果还是存在，知道吧？佛弟子他就二六十中要做一件事情，那个因果要排在第一哦。这个搞下去，就算通通大家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心都很清楚啊。我们这人是明明我派人家去杀的啊，你八世田中的种子种下去，谋杀谋杀，你不用亲自动手，从后面一击谋杀。那么是要从吃别人的亏中去参，才叫做参，不吃其亏就参不到东西。亏表示退让，表吃亏表示容忍，吃亏表示慈悲，吃亏表示喜舍，吃亏表示有般若的智慧。世间的是一句话就不得了哦，一句话。前几天你们看到没有新闻报道的呀？有一个人死掉了，他家的人呢、就在那边伤心，在那边伤心啊，旁边有一个人走过去，就讲了一句笑话。他讲一句什么笑话呢？就说啊，两家是两家好啦，他只是开玩笑的哦，意思就是早死了，早一点超脱了，早一点好了，半开玩笑的。哇，糟糕！这个死者的家属哦，不得了，拿起椅子、桌子，拳打脚踢，就把那个随便开玩笑的人，那个讲一句话的人，当场活活打死。现在的人啊，少说话为妙。所以我跟徒弟讲，就是说啊，好好的安住，你住不住这里啊？住这里，住这里，听我的。一定要住这里嘛，对啊，僧团嘛，以我为主导。哦，不住这里，你就请便方便啊，就听你的。我这里就是一言堂，知道吗？一言堂，又不能怎么统治呢？怎么管理呢？啊，我们有民主，但是我们有制度，我们有爱心。有慈悲心，可是我们还是要有原则，对不对？因此啊，我们这里就比较好管理了啊。大门画一线，出去听你的；大门跨进来，里面听我的。我这里面还听你的，还得了？对不对？啊，不行！如果你有好的建议，我听你的。啊，如果你的无明烦恼执着很重，是不是？那不行。众生的习气就是这样子啦。他要叫他静下，他要像师父这样静下来，那很难。哎，隔了几天我要请假，我要去外面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就走一走。我请假啊，他住了五年，你又不好意思说不签。他心情又不爽，啊，要签其实也没有什么去参了，就回家休息呀、到处捞一捞啊，走一走啊，他就这样子，那也不错啦，运动身体，是不是啊？啊，他也不敢说我要去出国，要去玩呢，他不敢这样想了啊。出国只有法开是最诚实了，去新加坡走一走，他最老实。他请假，连请假都这样写哦。这个孩子很老实，请假几月几号请假，他用七天参学假，七天怎么讲？其实就故意这样写两张啊。其实我就知道，加起来还是一张啊。他写了好几张，就第一天七天，那14天，那加起来就是要到新加坡走一走。哦啊，这个孩子很老实，就去吧，不要跟我拿钱就好。啊，去走一走，他请假了啊，哈，哎，很善良的一个孩子啊、哦。好，底下啊，所以啊，你不吃亏就参不到东西，所以这个忍字啊非常的重要，不但要忍一切的劳苦，更要忍一切的辱。 别人怨恨我们，我们还得用一句阿弥陀佛跟他结善缘。只有能忍怒，才能启开大智慧。诸位，这一句话要画双红线啊！这个忍怒啊，还要包括忍一切的财色名食睡啊，忍一切的侮辱毁谤，忍住一切别人的嫉妒攻击，无中生有的毁谤伤害啊，啊，白的硬给你凹黑的，你就是爱点点，你就是坑都不能坑一声、哦、所以我现在啊，哎，学一句解脱的话，你会用吗？这样、啊、你只要两个手势啊，你只要两个手势，你就会解脱。我53岁，告诉你，我30年的一个经验，一句就解脱。要不要学呀、啊？啊，要跟我这样念啊！我没有意见，你高兴就好。会用吗？啊啊，就这样啊！啊，师傅，我住不下，我要签单，我要出去外面餐。我没有意见，你高兴就好。打我帮我哭，活了几十岁，我就是活这样住在啊，我没有意见啊，你高兴就好了。话再讲回来，话再讲回来，我有意见也没有用了，真的也没有用啦，有意见有什么用？是不是啊？底下啊。阎摩法师跟信众10多人上山啊，请老和尚开示学佛的门路。老和尚就说了：“念佛，好好的念佛。如诸位在家居士要你们粗衣淡饭学做佛，那是不可能的事。大家也是走文字般若啊，文字般若意思是大部分都是在文字里面做功夫。”参研经典的路，我们现在佛学院都这样子啊，这教育也是很重要，你不能说文字般若不重要啊，哪几个有办法像广钦老和尚这样大彻大悟的苦修的而成就的？所以第一个步骤还是不能否定文字般若参研经典啊。广钦老和尚不一样，他是个实修的人，所以诸位在家学佛还是以念佛为根本，不要看念佛很简单，业感重的人啊，业力重的人念佛会念得索然无味，而起烦恼，念不下去。所以各位如果能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那也是不简单的事。所以啊，师父啊赞叹啊啊，在座诸位啊，跟着师父这样子啊，我看的这楼下坐的都是一些老参的面孔啊，啊，老参的面孔的很好，所以很赞叹哦。还有一些初学的也有，啊，能够这样坚持听经闻法，真的了不起，师父赞叹诸位啊。有居士叫做林坦平，84岁，曾经在去年午夜间身体不适合。一度心脏休歇40多秒，全身失去知觉啊，又复苏醒啊，又醒过来，自为死而复生啊，上山请求师父指示人生之道。老和尚回答说，像居士这般年纪快死掉的人啊，快死掉的人就是我讲的了哈，像居士这般快死掉的人啊，实在是应该放下身心，实在是应该放下身心，一心念佛，不要再留恋这个假壳子。我们这个色身的灵魂一走了，这个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啊，一堆粪土啊，一堆粪土。我们只是假借这个躯壳来修行而已啊。好，要看得破。即使说了，当时我都是放下了，不过我现在还有个愿，在无量寿经中的阿弥陀佛48愿中有言，凡一切有情众生，不论是冤非 走兽焉啊，非走兽，那么就是蠕动的东西呀、啊，或者会飞的呀，怎么样？只要临终的时候闻到阿弥陀佛圣号，便能猛佛接引往生西方。所以我认为念佛靠佛力超离娑婆世界，比那些靠智力的禅宗等等更来的稳当。速结，因为我对《无量寿经》中的弥陀四十八愿很有研究，所以希望能把它写出来，这样我便能放下，安心的走了。老和尚说，放下并不是口头上讲的放下，老和尚广清老和尚就是看这个居士是根本就放不下，才告诉你放下不是嘴巴讲一讲，是真功夫，是要你命中的时候正念现前，没有一点家庭的意识执着，没有亲近家属的啊这个爱别离的苦，这才叫做放下。如果还存有那么一点家庭意识，那还是生死轮回。要知道我们来到这娑婆世界是待业来的，在这娑婆世界中走入佛门，找一条解脱生死苦的新路法新路去，不要再为贪想衣食住的舒适而更造一些新的恶业，在重入生死轮回的旧路中不要贪长寿。如果我们不会修行啊，不会要走解脱的路，就算你活了两百岁也不过是多造一些业，两百岁一过完了还是要生死轮回，所以要懂得修行才是最重要，而不是活了多长。我们这个身躯是有生有灭的东西，终究要毁坏的，是无法让我们永久依赖的，要看破要放下。而我们这零零绝绝的灵性才是不生不灭的，简单讲还是我们的清净觉性才是不生不灭的。我们记得人生，不要辜负这个人生，就是要掌握要珍惜，好好修行，知道要走解脱的路，则成佛做主，靠这人生来修。不知道要修，还为这个身躯的衣食住行等的享乐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众生就这样子啊，哎，无所不用其极啊，造无量的恶业。你看那些抢人啊，抢银行啊，杀人啊，放火啊，还有诈骗啊，哎，诈骗前几天哦，看你们看看，哎，有一个弟弟哦，有个弟弟，他的哥哥哦有点智障哦，他哥哥想讨老婆，想讨老婆，你知道吗？来，他这个弟弟哦，哎，就跟他打算去大陆讨一个老婆啊，这大陆啊，有的二十万、三十万呢、啊，不一定啊，四十万，有的一百万不一定啊，看对象如何了哈、啊。当然，越年轻越漂亮，学历越高的，可能价码就高一点了啊。就是要带到大陆去相亲，相亲哦，啊，这弟弟啊，啊，在出发前就给他保投保，你知道吗？投保。好像投保了八百万，投保，投保以后呢，就带到大陆，那怎么处理你知道吗？叫杀手，叫杀手，把他的哥哥在大陆就砍死，请大陆的三个杀手，大陆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爆发出来呢？杀死他哥哥以后，他准备呢啊，要领这个保险金呢、啊。哎，这个杀手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就说就供出来啊，你为什么要杀他？说他弟弟请我杀他哥哥的啊，你为什么要讲？他没有给我钱呢、啊，不给我钱呢、啊，不给我钱就爆出来啊。台湾警方就抓起来， 自己的亲哥哥呢？真的，自己的亲哥哥呢？所以这个替人家投保啊，哎，还是很不好。如果徒弟啊替我投保啊，哎，你有什么企图呢？没有，开玩笑的啊！啊，当然不可能了啊！不过他们法师不会这样做了啊。所以这个、啊、你看看这人心的这个险恶啊，到极点了、啊。自己的亲哥哥哦，你想想那种。他一点都不手软的，就是非让哥哥死不行，要不然他这800万保险金没办法领啊，好恐怖哦，真的很恐怖。现在的人呢，实在是，当然好人比较多了，好人是占99.9%了啊，你偶尔就出一个坏人，你就很麻烦呢、啊。哎，像今天那。在这个北部那个地方，抓到一个，抓到一个什么呀？见人就刺的，刺的、啊，见人就刺的，啊，就抓到了，今天抓到了，在台北，不是台北县，今天好像在哪里抓到了。要抓到以后用什么你知道吗？用那个剪刀，那个剪刀，那个剪刀把它。把它中间那个哈、哦、螺丝弄开来，变成两半，你知道剪刀不是有两只吗？啪啪啪，把它中间那个哦拿掉，剩下一只，剩下一只哦，然后就手就握着，握着，人家走过去的时候不小心就啪从人家屁股戳下去，哇就流血，人家被戳的莫名其妙，戳那个大概。那个小姐的戳，哇，那个血流如注啊！哎，结果怎么抓到？你知道吗？人家公布录影带，公布录影带，因为他用那只剪刀的一半的剪刀握在左手，一边跑啊，哎，然后一边往后看，他不晓得说，哎，人家有到哪里都有监视器，现在所到之处都有录影机，都有监视器啊，也看到。隔壁看到，邻居看到说不敢相信，说这个就我们对面呐、啊，这个对面这个孩子这么乖，啊，怎么会这样子？一看就是对面这个孩子啊，你看被人家摄影机，人家一下就报警就抓到了，啊，我们呢、啊、了解说现在众生的恶业是很重的，很可怕的。底下啊，这造无量的恶业，那么三恶道中四尘之内也有我们的份，所以这个人生实在是个转捩点，是个人生劫啊！啊，这个人生劫的意思就是说，要解脱就在今生今世，要堕三恶道也在今生今世。即是说我一向是念佛，希望能仗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西方。老和尚说，念佛要有愿力。西方怎么去？西方是靠我们这个要往生的愿力到达的，没有这个愿力是不会到达的，所以发那个愿力是非常强的，百万大军都挡不住。但是你不要以为西方是在多么遥远的地方，其实西方是很近的，就在我们心头。只要你没有贪嗔痴，不行十恶业，极乐世界就在你的眼前。否则西方那么远要怎么去啊？临终念佛，那句佛号就在我们的心头。好，我们休息10分钟啊，再继续上课。147页。清晨有一位衣着入时的女士上山，入得大殿，四下张望一番，见到一位出家师父，就问洗手间在哪儿，在何处啊？ 那位师父以手指示之。这个女士呢很狂妄，哎，头也不抬便说带我去。如果以我们现在道气，你算老几呀、啊、对不对？哎，所以那个很狂妄啊、哦、带我去。啊，我们呢说到这个厕所，有一天呢，因为以前呢是我们对面是汽车修护厂啊，啊，我常在讲哦，哇、哦，这个汽车修护厂啊的这个师傅啊，哎，说技术师傅了哈，不是我们这种师傅了哈，一点善根都没有。我在这里上课上了几年哦，从来那个汽车修护厂的就不来听经闻法，也不跨进我们讲堂一步。就门当户对嘛，就在对面而已嘛，就几公尺，他就跨不进来。哎，有一次啊，哇，我看到一个那个对面汽车修护厂的，哎，走过来了，进来讲堂，哎，在那边看一看，哇，我想，哎呀，真是有善根呐、啊，非常有善根。我突然呢要下楼来吃饭呐、啊，哎，他就问啊。请问师父厕所在哪里？啊，真的是很没有根啊，来到这个地方一直期盼，结果你看来的竟然是借厕所的，没有办法啦。众生啊，没有善根就是没有善根，哪像诸位这样子那么福报那么大，那么有善根，坐在这个地方啊，现在那个外面五欲六尘啊，让他困扰的不得了，可是谁快乐？但是我们快乐啊！你看，前几天报道的说，有一个妇女哦，妇女不晓得家庭受到什么刺激，你知道吗？刺激哦，是不是夫妻吵架不知道啊？哈、哦，去百货公司哦，狂刷哦，刷这样狂刷，嗯，800万。会不会那个记者夸大其词啊？结果去问，你要去问那个，他们有那个专柜，啊，那个专柜就是专门礼遇那一些很有钱的人。去的时候就专柜，而且专柜里面还有一个专柜，知道吗？我是没有专柜过啦，我不知道那专柜。他专柜一般的，还里面还有个特别招待的，进去，他不让人家知道，这个太太不让人家知道。啊，去问求证说是真的。我如果那个老板啊，这摊我都吃个淡薄啊，都没几点，一摊800万，我你好恐怖哦！你看啊，好恐怖。所以这个人啊，你看他没有心灵，没有依靠，他不知道要依靠什么。他就这样子，那这样刷800万，他有没有快乐？没有，绝对不可能快乐的，不可能快乐的。哎，那刷了呢以后又能怎么样？啊，他家很有钱啊，一定的呀，800万不要开玩笑，他家可能是几百亿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呀、啊，这要是说没有一点点。佛学的素养的、啊、你就是社会上你不管你搞什么，你所谓快乐都是很短暂幻化的东西。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诸位，地球是很脆弱的，无论如何我们要有很正确的观念，地球是很脆弱的，只要随便宇宙当中一个随便的一个动作，你就很麻烦，地球就会很麻烦。温室效应啊，氟利碳化物破坏臭氧层啊，空气也虚空破一个洞啊，没有保护层啊，啊，再来冰河时期， 怎么也经过两万年，它一个冰河时期啊，这个地球啊绕着太阳转动，这个倾斜度，那冰河时期就是这样子啊。比如说这是太阳，那是太阳，但地球就这样子自己转动，然后自己绕太阳啊。那转动有个倾斜大概22.5到23.5度啊啊，这个平行线。所谓倾斜的意思就是从这个直径画一个切割面，从这个南北两极贯穿一个轴线，地球一个斜度，这样子平行一个轴线，然后一个直径切过去，倾斜22.5度到23.5度。这个倾斜度是要稍微倾斜一点，只要倾斜一点啊，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就开始下雪。北极圈就震荡，诸位这样看，太阳在这里照射哦，这个地球只要稍微倾斜一点点了，一度就好哦，倾斜一点点，太阳光照不到，北极圈开始一直下大雪，一直往南，通通冰天雪地，冰河时期，包括伦敦的泰晤士河，通通结冰啊。所有的河流通通结冰啊，零下，到那个时候就零下70-80度啊，零下70-80度。诸位，零下150度最冷的地方，当我们冰河时期来临的时候，最冷的北极圈冷到零下150度。诸位，150度你知道是什么状况吗？我现在用一个形容词你才知道零下150度多严重。我告诉你，你现在开车子到文殊讲堂门口停住，你把这个手把门一开哦，还没有第一个脚还没有跨出来就变冷冻人，零下150度哦，那个速度多快你知道吗？你那个门一开，第一个脚跨出来，还没走一半，全身通通是变冰棒，零下150度。哎，真的哦，那个时候北半球完全没有办法住人，完全要往南边移动，会死很多很多的人，冰河时期会死很多很多的人。记得师父这句话，地球是很脆弱的。如果你一直认为地球是很强壮的，地球是永恒的，地球是很坚固的，这个观念要改一改。地球是很脆弱的，你有研究过天文学你就知道地球是非常脆弱的啊。带我去，等方便回来，恰遇老和尚入大殿，就正面对老和尚说：“你就是广钦。”哇哇，安尼啊喂，这是多几好，如数比路啊！你就是广钦啊呵呵！老和尚点头回答：“嗯，我就是广钦。嗯，我远远一望，便知道你是广钦，连老和尚三个字都不加。”因为这两个人烂哦，沾沾的和低价了，哪有这样不礼貌的？对老和尚这么没有礼貌的？哎，听说你会看相，你看我是谁？我不知道，我不会看相。哎，你会看相？你看我是谁？我看你是高僧活佛的脸。这女士就回答了。广钦老和尚，写在脸上啊，就回答，写在脸上啊，你看我像什么啊？我的命好不好啊？广钦老和尚就回答，你的命很好，像有钱人的太太。哎，那你凭什么？我的脸，我的气质？这个女士就问了，我有你的衣着。哎，老和尚答，说我的衣着，衣服是外面的东西，怎可凭借呢？那我这套衣服给你穿， 你也是变成有钱人的太太哦。哎，这出家人不穿俗家衣服了，为什么你不说我是有钱人家的女儿，而是太太呢？我看你不像，结过婚没有？我是学生，在德国念书啊，学希特勒那一套的，哼，才这么狂。啊，这李四就这么说了啊，你不像学生的样子，学生应该是像他那个样子。然后上用手啊指向正在会客室看书的中学生。好，不过老和尚佛法中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说法，但是空中还有一个妙有。说完就起坐，昂然向门外走去。啊，广钦老和尚正要跟他谈话，说：“哦，你也谈心经？喂，空即妙有，空就是……哎，正要跟他讲话了，这个老和尚话都还没讲完，那个来客已经没有踪影了。嗯”我想这个也是啊，那个精神病院出来的，啊，要不然就是龙法场。哎，哪有的对老和尚这样子了哈？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强强棍啊。在旁边伺候的弟子见此情状，颇为来客的巨傲而愤愤，就对师爷：“这位小姐真是狂妄狂傲，目中无人啊。”老和尚马上以手制之，说：“是来，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依当时的情况斟酌情势当面应对，但是事境已过，过去心就不可得，怎么样便需要放下。如果再提起论是论非，批评好坏，便是造口业，就是我们的过失。别人好坏是别人的事，不要管他们在演什么戏，我们不必把他带到我们的心里来烦恼。”哇，这个老和尚真了不起。哎，我现在53岁，有办法做到这样的啊，我就会跟他讲：“我没有意见，你高兴就好。”笑诶，哎，这股是欧巴贝尔都开了哈，哎，真的啊。陈天师对面南天母啊，正在开发起造别墅社区啊。啊，我以前不会念，都是念别野啊。啊，念小学的时候啊，一年级哦，那你有别野啊。别墅社区，某某师恐日后社区繁荣，人烟就密集，陈天寺因此就成了观光地区，而破坏这个修行道场的宁静啊，整日周旋在游客间不得安宁。向老和尚说：“等此处成观光区后，我啊便要往山上迁移，深山去迁移，另外找一个清净道场修行。”老和尚就说了：“此处繁荣善需4-5年的时间，将来若成为观光地区，对我们修行不但没有妨害，没有妨碍，反而更能成就我们的苦恨。修苦恨的人要有气魄，要有愿力，不怕吃苦，各种境缘都需要亲自从其中历练出来，才晓得实际的情况，智慧才能明朗，碰到事情才会无碍。否则没有愿力，怕吃苦，这怕吃苦都是现在我们众生都这样子的啊。那么畏首畏尾的身心都被束缚住了，智慧如何能开？此外，我们还必须有不怕别人批评的气魄。别人批评是别人的事，只要心正就不怕走歪，即使别人走歪也不会受其影响。如果一个人做事畏首畏尾的，怕别人批评，见别人在啊私下在谈论，心便不安而起猜疑，他们在私谈，可能在讲我坏话，以为人家在说他什么坏话，那是没有见识，没有出息的人啊，没有出息的人啊，就是没有用的人。对人普普通通就好，我告诉你这句很重要， 对人普普通通就好，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坏。我告诉你哦，还太好了就要争执吵架，哎，太坏了没有修养，哎，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对人普普通通就好，哎，不要对人太好，但是也不要对人太坏，没有特别好，没有特别坏，没有好，没有坏，平平就好，这个就是中道啊，这就是修行，否则便不称为修行。老和尚敬礼，老和尚敬礼前，他要敬礼啊，就是不讲话，对人众的开示。由于数个月来每日应课说话，师父身体已经疲乏自己啊，老和尚就这样子了啊，中气虚耗啊，日前又听到说乐国老和尚圆寂而行往生之意啊，今早由当家师领众啊，搭衣持具啊，至和尚寮，听老和尚慈悲注视啊，并进与调气。哎，就有老和尚年纪太大哦，进礼，我将来也要这样啊，差不多七八十了啊，我将来也要这样啊，比如七十啊八十啦啊，我们就进个一个礼拜，哎，再看不错，再进一个礼拜，这样子啊、哦，哎，我觉得这样子可以静静的静养，不还好。我买了这个鱼池乡这块土地啊，空气又好，非常好。因为我有一天在睡觉的时候啊，那个鬼神跟我讲，我爸爸往生前来，鬼神在旁边讲得很清楚哦，说慧立法师，你的功德做得很大，你可以活到124岁。哇，别人听得很高兴，我听得很怕。124岁，就像广钦老和尚，哎呦，我都124啊，请老和尚开始，念佛，念佛，你没恭维，吃饭我就看到我妈妈这才80、85啊，她牙齿啊，整个拔起来，我妈妈哈、啊、现在还是、啊、那个牙齿拔起来啊。用硬用歪啊，你不会播啊，哎呀啊，什么都觉得我今天在润，然后那夹了一条菜进去，硬整夹出来还是整条，如如不动不起一下，啊，我们有牙齿的人很快就吃下去了，没办法，86就这样子了，你124啊，你敢想象吗、啊、那个是鬼神讲的啦，这个当然不会准了、啊、说不定明天就死掉了啊，就是世间是无常的嘛，底下啦啊，老和尚就说了，今日起我将敬礼，诸位当何特宗啊，这核心呢、啊、共同为昌住努力，凡事需要忏悔自己的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不要讲别人不对，要修忍辱，不要起人我是非的争执，这样没有意义，这样常住平静无事，师父敬意才能放心。我们出家修行就是要修这些无始来的悭贪习气呀、啊！啊，要粗衣淡饭，厨房中能吃的东西不可糟蹋，要洗服，常住中可以用的东西就必须加以利用，要为常住节俭，能省则省，不要有这个是你的东西或者是我的东西这样的分别心。出家人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出家人一切都是常住的，更不可以将常住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出家后所积得的一些出息拿回俗家亲眷，这样不但没有替他们折福，反而更使他们折福。他的意思，这个是 比丘戒里面就是你所有的供养或者怎么样子，比如说东西啊，好的东西啊，会拿回家啊，给你兄弟姐妹，那么这样会对信徒会失去信心，信徒会失去对出家众的信心啊。你我得了一些水果啊，什么都送给你家你家人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比丘戒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啊。那么如果我们家人来到这个常住呢，应当叫他们发心多布施一点，多修一点福报啊，多修一点福报啊。好，底下啊，如果出家不晓得要吃苦舍千贪，讲求吃好讲求安逸，那又何须来出家？又跟俗家人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吃饭不讲求美味，就是舍口欲之贪，凡是能吃的就吃，能吃饱就吃，这样才能舍千贪，开我们的智慧。以前我们在大陆承天寺修行的时候，寺中共有百多位僧众，每天一清早便到菜市场捡那些人家不要买的菜叶回来煮，每年吃饭就是一盘罗汉菜，罗汉菜叫做综合菜啦，什么通通加在一起啦。哦，我最怕吃这种东西，他加一加，南普陀佛学院，台中南普陀佛学院就是喜欢吃这个东西，那广化律师他也是这样，喜欢这个罗汉菜啊，这罗汉菜又是比丘又不太会煮啊，加一加加一加，再菜一加起来，它就有一股怪味儿，它就有一股怪味，不会说，哎，所以那些现在花花绿绿的煮的那么多盘，任情的吃，而且生活还求享受，不会为常住省钱。像以前在本市的出家众，山中有柴枝不去捡，偏要花常住的钱去买什么煤炭来烧，还得从山下请人挑上来，费钱又费力。自从传闻法师来以后，才不辞辛劳开始上山捡柴，日用杂品都由山下亲自挑上来。诸位啊，以前生活是如此的，你去哪？现在你去哪里捡柴啊？去隔壁吗？掉落的树枝吗？去哪里捡柴？所以生活大环境不同啊，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世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职事，个人负责好个人的工作，不要去干涉他人有事情，不要尖说，就不要硬说，不要硬说自己是对，矢志不放啊！不要硬说自己是对，别人不对，这样子就会起冲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会和平啊！老是要站在赢的那个角度，不管别人说我们怎么样，都要承担下来，要惭愧说自己的不是，这样才能和和无争，切不可责说别人的不对啊！你只要保持几个原则：你大我小，你是我非，你善我恶，你好我坏，这样就不会冲突。当执事的人要有不怕别人讲话的气魄，如果畏首畏尾的，怕东怕西，怕别人讲是非，整个心都被束缚得死死的，这绝非解脱之道。尤其是做厨房执事的人，更需要以忍辱行来对治我们的无明烦恼。厨房是杂物最多，是非最多，最容易让人起无明烦恼的地方。哎，我们那个厨房啊，以前也是真的，啊，现在比较好了，啊，我们在厨房要修些什么？就是要以忍辱来修治这个烦恼，降服我们的无明，这样才能开我们的智慧。否则在厨房当执事，不会忍辱，不会惭愧自己的不是，事事与人争是非，所起的无明烦恼比俗人家更厉害，这样子煮一辈子的饭也不会出头，就是不会开智慧了。煮饭同时要降服自我，煮饭不能降服自我，你煮饭没有意义啊。 哎，煮饭就是把烦恼煮掉，是不是啊？哎，以前文殊普贤菩萨也是这样行大誓愿，是在厨房修禅的，在大陆承天寺用斋的时候，都有法师向大众开示，让大家能了解修行的意思所在，起惭愧心，勇猛精进。现在寺中的诸位都没有贪念，而且每一位都很尽心自己的职责，都在为长处努力，所以护法诸天都有在拥护我们。否则师父每天就住在这里自自然然的，也没有在做什么佛事，凭什么建道场？而且大家都能平平静静的修行。照目前这种情况下去，对承天寺也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在未来的劫数变动中，承天寺会免过这个劫难。诸位，免过那个劫难，也免不过地球的毁灭啊，没有办法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啊，终归还是要毁灭。智克师说，请师父注视度众生，尤其世中这一批新出家的，仍然需要师父的引导。老和尚说，度众生，现在的人越来越奢华，贪念炽盛啊，离佛法越来越远了。诸位，这也是我慧立法师很大的感触啊。众生那么多，要度怎么度得完？这个也是我的感触啊，实在是众生实在是太多了，真的度不完啊。广钦老和尚说，师父不认识字，但是里面却能跟随师父修苦恨，都很孝顺师父，依照佛法认真在行，师父也尽量维持这个色身住世，但是色身总是有一天会坏啊，等到这个假壳子不能再住的时候，我也无法勉强。老和尚又接着说，今日起我就敬仪交代大家的一些话，切要记住，彼此啊要寒冷，要合作，凡事都需惭愧自己的不是，切不可责备别人，自身争端，大众和和，清净修行。诸位啊，这个要画双红线啊，凡事都要需惭愧自己的不是，就是哎呀都是我不对，千万不可以责备别人啊。所以我喜欢劝广钦老，劝这个我的出家徒弟啊，送广钦老和尚开示录，就是这个道理。我很喜欢劝我的出家徒弟送广钦老和尚开示录，为什么？这个一送，自自然然每天都在修正自己，僧团也会很平静。老和尚开示闭压，大众起来顶礼师父后便退下。老和尚在课堂对某某师开示，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心修得清净，无业垢，那么临命终的时候，这个心便投入莲花，由西方莲花池自然化身，而不由父母精血的慧体，由父母体身的还有生死轮回。所以诸位啊，以投入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为目标，彻底放下缘起的假象，忍辱是修行之本，这个要特别重要。戒中也以忍辱为第一啊，真持戒的人是一定要忍辱，能忍辱的人必定是个持戒的人，忍辱是最大福德之处，忍辱他就没有杀生之祸，哎，福报就越来越大。能行忍的人福报最大，你看这个社会，看新闻报道，通通是一句话就杀人放火，就是不能忍辱，所以他们生命很快就结束了。十几岁一句话，哎，两个人马就砍杀了，就死了好多人了，也增加了定力，消业障，开启智慧。在家人的习性是凡事分别是非，取直对错，这世间人在家人了，真长真短的恶心相向啊，出口如剑。哎呀，这句话真是写得好，出口如剑啊，如剑就伤人啊，伤人啊， 在座诸位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都不可能，因为我们修习佛道修习了这么久哦，我相信大家不会出口如剑哦，不会。哎，出口如剑呢、啊，伤一个人，有的人出口如炮，炮大炮，啊，一出口打死整排的，啊，那就不好。出家人就不同啦，啊，出家人以及一切在家居士修行人就不一样啦。出家人要忍辱为本，慈悲为怀。是无分是是非，体持无非就不管事情，不管是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乃至是无理的事情，也要以婉转慈悲的心，邪忍辱吃亏，一切能容，才是出家人的德量。诸位，他这个出家人是包括这些有信心的在家居士都要这样修行才对啊，不是只有指出家人啊，世俗人是不行，我们在座诸位出家在家都是修行人了。老和尚开示，两堂课诵在训练精神，每堂课诵经有一切龙天非人啊，非人就是除了人类以外了啊，非人，非人就是不像人类了，不是人就是鬼神的意思了，孤魂野鬼忍众在听，有因此而得到超生的，这样我们也会得到自心的安乐，宁阳两利。所以我们呢在经教上下功夫，我们呢好好的这个像再接着我们就拜三千佛。诸位内心有开悟，有德性慈悲，拜三千佛啊，力量大。所以我说在我们讲堂设立消灾拔度的牌位的人是很有福报的，很有福报的，真的。我们这里初一十五不管八关斋戒、水陆法会、梁皇三千佛，通通回向，通通回向，在我们这里啊，设立消灾八度的牌位的，实在有福报。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在回向。那底下，对于他人的侮辱能忍下来，便是我们的福报。以后还会慢慢的开智慧。忍辱也是在开我们的智慧，修行需要在不知不觉中进步，一天过一天，无挂无碍，无忧无恼，这样才行。如果还执着我在进步，或做了多少功德，会起我慢共高，还是很危险的。下课以后，众师兄弟向老和尚顶礼请安后，某某师问如何得到，如何能够得到六根清净呢？那我们再两分钟啊。老和尚答言，我们修行便是要修六根，对六尘所起的分别烦恼，分别善恶，好因坏因种种等事，这种分别就是六根不净。那六根不净修行就是要修这些分别烦恼啊，一直到六根对六尘没有分别，万法平等，毕竟空，才是六根清净，才能五蕴皆空。譬如说别人骂你，那是消灾，给你不好脸色看，那是罪上供养，这个可要功夫哦。啊，别人骂我们回报我们，哦，又在替我消灾了，给我们不好脸色看，谢谢你给我供养，感恩你给我供养，要没有分别，要如获至宝，如饮甘露。佛讲的如获至宝是广钦老和尚讲的，要如饮甘露。对于别人的谩骂诽谤，给你难脸色不好看，要如饮甘露，这个是佛讲的。对厨房的饭菜，如果嫌好嫌坏的挑剔，自己本身会损福报，反而还增加主的人的福报福气。在厨房领执事的人，要拿出观音菩萨斗罗汉的精神。其实佛经没有这样子的了，什么叫做 观音菩萨啊，斗罗汉，这个我看过那个典故是这样，就是这编出来的故事。观音菩萨因为是佛，古佛再来的，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有千变万化啊，这个阿罗汉呢煮完了，观世音菩萨就化作很多，就把它吃完。哎，准备了很多菜，就是把它准备，哎，菜化没有了，意思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呀，那就故意啊要整这个阿罗汉， 啊，化现的啊，这阿罗汉就拼命的逐啊，拼命的逐，这意思就是菩萨呀 你视线，哎呀，很多人来吃，那罗汉啊、哦，一直逐不出来，硬是要他们想办法。你逐不出来，你就是要想办法。哎，这是观世音菩萨度罗汉的精神啊。不过这个是传言哈、哦，那广钦老和尚因为是。很少看书，自认识不来，自己听人家讲，哦，是这样讲，就当作笑话嘛，哈、哦，没有观音菩萨堕罗汉，菩萨还会堕罗汉哦，就惨了，菩萨都进入无真的状态了，还堕什么罗汉呢？啊，这个只是方便说啊，就是硬要你啊，把那个、精神拿出来用的意思了哈、哦，这总是好话了啊、哦，广钦老和尚总是说好意了。劝大家要把那个啊精神，肯牺牲的精神拿出来，不管有多少人来吃饭，总是要想办法弄出来。修行便是在修每天的烦恼。诸位，就说哎呀，师父我烦恼很重，记得正是时候。师父我的执着很重，正是时候，哎，正是修行的时候。师父我业障很重，正是修行的时候。那是。啊，师父我没有业障，那你修什么？啊，师父我都没有业障了，那你修什么？哎呀，师父我烦恼很重，正是修行的时候。哎，师父我执着分别很重，正是修行的时候，就这样。哎，师父我现在烦恼的不得了，正是起修行观照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你修什么？是东西才修吗？是不是？好了，好了。啊，很好，我今天头没有痛，哇，很好，头没有痛，哇，我现在的身体越来越好，感谢后面那一尊，还有后面那三尊，世尊的加持，还有啊西方三世的加倍，还有龙天护法的保护，还有诸位法师护法居士的回向，我现在知道很多人做功课都回向给师父，希望我活得很长很长，我现在知道。感受到你们的频率啊，我很感非常感谢。还有的人呢、啊，在佛前说叫他，我不要活这么久了，我的寿命通通舍给慧力法师。我就跟他讲啊，不用了，我太多了啦。我就是一个人舍一岁，我一个人舍200个人，两个活不死了啦，太多了，不用了啦。哎，我再继续找一个时间，麻烦法师去放生。